阿西莫夫短文两篇，恐龙无处不有。不同科学领域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在一个科学领域的发现肯定会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在1986年1月阿根廷南极研究所宣布在詹姆斯罗斯岛发现了一些骨骼化石，该岛是离南极海岸不远的一片冰冻陆地，非常靠近南美的南端。这些骨头毫无疑问属于鸟臀目恐龙，在地球的其他大陆上也都发现有恐龙化石。这些古老的爬行动物在南极的出现，说明恐龙确实遍布于世界各地。如果把这个发现与南极大陆联系起来，这比仅考虑恐龙来说重要得多。恐龙如何能在南极地区生存呢？恐龙实际上并不适应寒冷的气候，但1986年在南极确实发现了这种古老的动物的化石。恐龙不可能在每一块大陆上独立生存，那么它们是如何越过大洋到另一个大陆上去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是大陆在漂移，而不是恐龙自己在迁移。几十年前人们发现地壳是由一些紧密拼合在一起但又在缓慢运动的大板块构成的，一些板块被拉开，而另一些则挤压在一起。一个板块也许会缓慢地向另一板块下面俯冲。板块构造理论很快为地质界几乎所有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如火山、地震、岛屿链、海洋深渊等等，这些在以前一直是不解之谜。可以这样比喻，板块背上驮着许多大陆，当板块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运动时，大陆也随之一起运动。每隔一段时期，板块会将所有的大陆汇聚在一起，地球此时仅由一个主要陆地构成，称为泛大陆。当板块继续运动时，大陆又重新被分离开。在40多亿年的地球发展史中，泛大陆形成和分裂过多次，最后一次完整的泛大陆大约是在 2.25 亿年前形成的。这个泛大陆存在了数百万年以后，又开始显示出破裂的迹象。早期恐龙在那时已经开始出现，并且有机会分散到泛大陆的各个地方。所有陆地似乎都处在热带和温带环境内，所以恐龙可以在泛大陆的不同区域舒适地生活。大约在两亿年前，泛大陆分裂出四部分，北部就是现在的北美、欧洲和亚洲，南部是由现在的南美和非洲构成，最南部是现在的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印度是剩余的一小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北美又与亚洲和欧洲分开，南美也与非洲相离。如果看一张地图，并假定把非洲和南美洲拼合在一起，你就会看到它们拼合得多么天衣无缝。印度向北移动，并且大约在5000万年前与亚洲相碰撞，形成巨大的喜马拉雅山脉。两个陆块在那里聚合并缓慢地褶皱变形，南极和澳大利亚也已相互分离。当大陆相互分离时， 每一个大陆都携带着自己的恐龙而去。到6500万年以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所有的恐龙都灭绝了，大陆也已完全分开。现在的每一个大陆都有自己的恐龙化石。南极也有自己的恐龙、两栖动物和其他在恐龙时代繁盛的植物和动物。然而，这些生物的命运比其他同类要悲惨得多，因为板块把它们向南携带到了极地，大约经历了1亿年，气候逐渐变冷，植物慢慢越来越稀少，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大大减少，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夏天短而且冷，最后成为冰天雪地。位于南极中心部位的南极洲是全球的大冰箱，地球上所有冰的9%都在南极冰盖，那里的冰有数英里厚，覆盖着丰富的化石。如果南极的冰雪层再薄一些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它们。因此，南极洲恐龙化石的发现，为支持地壳在进行缓慢但又不可抗拒的运动这一理论，提供了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据。